长期以来，大家普遍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之下，中国虽然可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很难以成为一个创新型大国。不过近年来不断有迹象显示，中国在各类不同的创新统计当中似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一些的民主国家。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排名仅仅是位于第43位，不单止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甚至亦都落后在巴黎、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等亚洲以及中美洲国家之后。不过在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联合国组织上星期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当中，中国总体上已经是跻身世界上最具有创新国家之列，甚至已经排在法国以及日本等传统创新强国之上。中国在近十个关键的分类指标当中名列第一，其中包括研发人员总量以及是发明专利授权量。而此外，中国第一次首次拥有同美国一样多的顶级科技集群。该个报告说，目前世界百强科技集群高度集中在三个地区，北美、欧洲以及亚洲，尤其是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各为21个。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总裁阿特金森是对美国针表示，我们应该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他们不遗余力地要提高他们在创新方面的能力，将创新作为他们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个指标亦都是所谓的全球创新指数，虽然不完美，但是反映了他们的持续进步。在牢牢地主导了全球大部分制造业商业链之后，中国早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仅就是在生产上是扮演一个加工制造者的角色，而将创新置于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要从山寨大国华丽转身成为创新大国。观察人士表示，在政府大规模投入的刺激之下，中国排名不断升高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研究系的主任阿布拉米对美国政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这种的增长，这一点也都不令到我是感到惊讶，因为政府一直在这研发投入大量的资金。根据中国官方上个月公布的数字，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连续六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2021年的经费投入总量是 2.8 万亿元，比上年是增长 14.6%。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官员说，从增长的速度看，2016年至2021年中国的 R&D 经费年均增长 12.3%，明显是高于美国的 7.8%、 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增速。多年来令到众多分析人士倍感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创新能力是否有可能凌驾于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上。康奈尔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系荣誉教授萨斯曾经指出，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几乎所有的范式转移，也就是类似从地球是平的到地球是圆的这一类导致人类认知模式根本性转变的创新，都出自于政治以及思想高度自由的国家。他举例说，在18世纪蒸汽机之所以诞生在英国，部分原因就是胡格诺派教徒丹尼斯·帕潘逃离法国，前往宗教宽容度更大的英国。曾经在中国任教的萨斯从文化、体制以及政治等方面指出，不容易见的中国难以做到科技创新。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位文明基于物质从石器时代到硅时代的材料学史以及人类史一书作者，同时亦都表示，作为一名的科学家，他是必须怀疑自己的结论。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当中说，我要讲政治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也都可能是错的。最近有关中国创新能力靓丽数字似乎是远远不止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指数报告。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是衡量研究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指标。日本学术政策研究所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就说，中国 在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数量上面首次略微超过美国。该所的2022年科技指标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日本在不同领域的世界地位，但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发现是中国在发表的被引用的 1% 的科学论文数量方面超过了美国，首次成为世界领先者。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年度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排名当中，华为位列第八，跻身于苹果、谷歌、亚马逊、微软、特斯拉等世界上最高创新能力的国际巨头之列，甚至是排在索尼、IBM 等大公司之前。其他的创新型中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联想、腾讯、小米、字节跳动等等，亦都高于美国的英特尔、德国的飞利浦等大公司。中国的专利注册量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美国。德国专利商标局最近的年度报告说，中国在去年的数字技术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创新性。在数字通讯技术专利方面，中国甚至是超过了美国。这份分析报告说，2021年已经在德国有效公布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较上一年显著增加。中国拥有4308项的专利申请，同比增长 6.8%， 超过拥有4115项申请的美国。德国专利商标局的局长鲁德洛夫沙佛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中国的计划显然正在取得进展，以在未来的关键技术方面获得领先的地位。虽然有这样一连串的光鲜亮丽的数字，观察人士质疑中国是否有真正强大的创新能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上个月的一篇报告说，专利数据本身并不能够提供一个国家创新系统健康状况的全貌。这篇题目为是专利数据能够如何揭示中美技术竞争的报告当中表示，依赖汇总的专利数据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一些政府以及公司的通过制定激励措施以及目标来增加专利申请，操纵数据。经济合作以及是发展组织的一篇研究指出，中国一些国内专利申请是政府政策或者是政治因素所驱动的，而不是出于创新或者商业目的。这篇研究的作者发现，中国国内申请量的月度模式是在去年底12月的时候达到峰值，而且申请的共享比例明显是高于其他的月份。他们的分析表明，申请数量增加可能是由于公司将一份专利分成多份的申请。技术陷阱一书的作者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弗雷曾经指出，虽然中国近年来的专利申请数量飙升，但是中国仍然大量依靠国外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他说，如果你单单是看申请的数量，好像是飞将冲破了屋顶，但是很多都是重复申请，一项专利可能是被分成十份申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阿布拉米表示，我们必须要非常之小心在这里谈论着什么东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衡量创新的标准是看出版物的数量，以及注册专利数量和它的市场价值产出等等。但是如果你谈到是创新、生命创新，它是不知道你怎样能够从这些数据当中是解读出来。它说，更加重要的就是企业家在他们的商业环境当中的舒适程度，而那一份的中国第十一名排名并不能真的是会给出答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过去的一年半到两年里面，中国科技行业的一些顶级首席执行官纷纷辞职。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卢德研究所全球项目的主任说，如果我们看一看早阶段的创新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在海外接受教育，很多人都非常刻意地在海外筹集资金。他说，所以他们虽然颇具创新能力，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更加广泛的制度环境的支持，而不是他们现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阿特金森表示，创新是有两种，大家必须要加以区分。 一种是对这个世界来讲是史无前例的首创性的创新，还有复制创新的创新，而中国非常是非常之擅长复制创新。李慧曾经担任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创新政策专家组共同主席的前政府官员回忆吧，他记得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有一次中国官员问他如何先至能够创造出100个乔布斯，对他们来说建一所乔布斯学校投入50亿美元就可能生产到100个字，不过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你必须要真正鼓励跳出来，跳出传统的思想思维框架，必须要放松控制，而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愿意这样做。法兰克福哥德大学创新与创业研究学校的教授斯托兹曾经在一篇颇具开创性的研究当中对国家创新系统的框架这个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个框架包括监管制度、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以及政府、公司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特征在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创新能力亦都存在着差异。斯托兹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激进的创新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来自中国。即使是按照目前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内的大部分机构公布的排名，美国以及它的盟国在绝大部分的领域仍然领先于中国，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的前五名依次是瑞士、美国、瑞典、英国以及是荷兰。中国的下一步行动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如何重塑中国崛起以及世界的未来，一书作者摩尔对美国之音话，他在书里面强调的重点之一是，现时并未有太多的证据表明美国在开发先进技术方面落后于中国，但是美国应该亦都应该充分提高警惕。他说他是确实认为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他亦都认为我们当然需要做很多的投资，以确保美国以及他的盟国和合作伙伴保持住先进技术的最前沿。在10月4号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揭晓，三位分别来自法国、美国以及奥地利的物理学家获奖。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到此已经是近120年历史，直到去年为止总共有900多人获奖，其中美国有375人获得377个奖项，其中两人先后是两次获奖，占了多达 40%。从一个侧面充分彰显了美国制度之下的科学技术的强大活力，获奖人数排名的第二至第六为英国、德国、法国、瑞典以及俄罗斯。数百年来源源不断的科技革命引发了人类生活的巨变，而从蒸汽机到互联网，现代社会当中的绝大部分新兴产业一次次地颠覆性的发明，创造了绝大多数都是自相对宽容以及尊重自由的社会环境，亦都正是科技创新的优势奠定了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的领域领先的基础。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表示，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西方世界从来未有在科技创新的领域遇到过好似中国咁样咁强大嘅对手。佢话去年嘅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中国嘅体制唔单止限制咗国内创新，佢好多嘅政策仲严重打击咗外国公司，令到发达国家总体嘅创新能力系开始下降。佢最新嘅例子就系中国上个星期刚刚为一款中国制造嘅商业客机 C919 大型客机颁发咗合格证。呢个系中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面的民航大飞机。官方媒体说这个标志着中国具备自主研制世界上一流大型客机的能力，是中国飞机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目前 C919 已经拥有了累计28家客户，达到815架的订单。阿特金森指出， 波音亦系空中巴士都系真正嘅创新公司，响研发上投入咗大量嘅资金，并且一直喺度推动航空航天领域嘅创新。而中国嘅商业飞机喺大量政府补贴之下，不公平咁夺取咗呢啲公司嘅份额，迫使到佢哋放慢咗创新速度。中国商飞系创新者咩？阿特金森话绝对唔系，系零。全冇任何嘅创新，商飞嘅飞机一个纯粹嘅山寨品。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阿布拉米教授话：，一旦中国响创新能力方面同美国并驾齐驱，这个对地缘政治嚟讲将会非常之重要。阿布拉米教授表示，如果我哋睇下半导体设计之类嘅领域，你要知道，如果中国能够设计出同美国一样嘅芯片，佢将会改变游戏规则。美国同中国都好清楚，量子计算系另外一个嘅领域，所以呢个绝对会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They're not hiding the light anymore. It's very clear where they want to go. It's very clear what they're doing. And then when you see reports like the Global Innovation,
曾经响克林顿、布殊、奥巴马以及系特朗普四届政府当中任职嘅阿特金森表示。现时中国已经不再含而不露，他们要达到的目标已经超然若揭，所采取的行动尽人皆知。类似全球创新指数的这样的报告，就是中国努力的结果。他说或者中国会继续崛起，有一日成为第一，这个或者会或者不会，但是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应该是谨慎回应。坦白地说，美国公众整体的回应也都应该是等一等，这个风险仍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只是坐在这里期盼祈祷，并且假设他们不会成为第一。我们是需要正在是努力地确保他们不会成为第一，而我们会重新返回第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胜华盛顿报道。